今日是母亲节，都在这里坐在祝所有的母亲都是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我们的崇拜开始，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真系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保守我哋平安。经过咗一个礼拜个工作忙碌，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够有生命气息，翻到主你嘅家中，一齐嚟到敬拜，一齐嚟到赞美主你，一齐嚟到聆听主你嘅话语。今日系母亲节，求主你都保佑，保守每个母亲都有一个快乐嘅母亲节。我哋要將以下時間都交喺主你手中，求主你都係親自嘅帶領我哋嘅崇拜。我哋咁簡短禱告，奉教救主耶穌的名求，阿門。各位請坐。我哋唱下一首歌係《每天都是母親節》。
下了眼泪。上帝你赐福那种子，愿你的子女有力量，盛放的花朵灿烂明艳。若有些惊慌，你已想不到。的祷告胜一切，儿女愿得主智慧，儿女愿得主智慧，要感恩得主。
谢谢你的爱，每当我寂寞与孤单，你手与我紧扣，还在告诉我不必难过。当我担心如惊慌，是你对我安慰，还在告诉我却多么爱我，为我不休止祷告，我信心得到坚固，令我勇敢的教导是我可前行远处。谢谢你的心爱，让我感到主的爱，谢谢有你在一起，让我不会再觉孤单，谢谢有你一起走这生艰苦的路途，被你爱叫我心知主爱我，谢谢你的心爱，让我感到主的爱，谢谢有你在一起，让我不会再觉孤单，谢谢有你一起走这生艰苦的路途，被你爱叫我心知主爱我，谢谢有你一起走这生艰苦的路途，被你爱叫我心知主爱我，被你爱叫我心知主爱我。
OK， 我们唱诗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当中有讲国语的吗？有哈，有讲国语的，所以我们需要翻译哈。我们当中有讲国语，所以我们需要翻译。多谢阿 Sherry 姐妹帮我们翻译哈。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各位亲爱的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各位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今天我们在母亲节里面都多谢姊妹田契献上的这首诗歌。
很感谢姐妹们在这里献上一首母亲节的诗歌。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的印象啊。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印象当中，
在这么多年里面，在新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很危急或者很危险或者很困难的情况底下，你有没有哪一个新闻是被你想起母亲的呢？
你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有什么在紧急关头，在很困难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想起你的母亲呢？
即有什么新闻是被你想起和母亲有关系？
什么新闻让你想起跟母亲有关系的？
我记得在汶川的大地震里面，有一则新闻令当时的人流出眼泪。
我记得在四川的汶川地震的那件事件里面，我看到有人母亲流下了眼泪。
当时那些人去所有东西都倒下来了，去救人的时候，
当时有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房屋都倒下来的时候，去救人。
消防员将一块大的石头搬开的时候，
消防员把很大的石头搬开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个妇女在里面，跟着他们就将妇女挪开的时候，
看见里面有一个妇女，当他们把这个妇女挪开的时候，
已经断了气了，
已经断气了。他
怎么知道在妇女的底下是有一个他的女儿在底下？
但是这个妇女下面有一个小孩，那是他的女儿。
个女冇死到，
这个女儿保护了她，没有死。
佢妈妈保护佢，
她妈妈保护了她，
用佢嘅性命保护佢，
保护了她的性命。
当时嘅人睇见嘅时候流出眼泪啦。
当时人看见了，流下了眼泪。
近况嘅台湾花莲嘅大地震，
近况在台湾发生的发现的大地震。
这个的大地震里面都是同样的，是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压下来的那些
同样你看到母亲为了保护小孩，很大的东西压下来，
将他砸死了，
把他压死。
但是同时他都救不到他那个的孩子，
但是他也救不了他的孩子。
这一幕都让很多人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很多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母爱的伟大其实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是不能忽视的，
所以母爱在这个世代里面是不容忽视的。
她的伟大是不能够忽视的，
她的伟大是不可以忽视的。
在人类历史当中，你可以看见有很多的伟人影响世界的人，祝福世界的人，都跟他的母亲有关系。
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伟人受祝福人，都跟他的母亲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确有很多神学家这样说，
所以让我们看见有很多神学家都这样说，
他说母爱其实就是上帝继续在这个罪恶世界显示他自己，
母爱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显示他自己。
母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去领受过的，
母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领受过的。
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在圣经里都看到很多很伟大的母亲。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很伟大的母亲。
你想到有哪几个？
你想到谁呢？
想到哪几个？
哪几个呢？
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真的很伟大的，
玛利亚很伟大。
所以伟大到的地步，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当他是圣母？
看他，因为他伟大到一个程度，天主教他把他当成圣母。
我哋知道呢个唔系基督教嘅信仰。
但是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玛利亚自己都承认自己系罪人。
因为玛利亚都承认自己是罪人。
佢话我心尊主伟大。
他说我心尊主伟大。
啊，但系仲有咧，除咗玛利亚，仲有边个？
还有呢？还有谁呢？
哈娜吓。
哈娜。
吓。啊，撒拉算唔算啊？撒拉唔算啊，撒拉仲未算啊。
撒拉不算。
啊，仲唔算系啊？啊，哈娜。
哈娜。
啊，仲有咧？
还有呢？
啊，你估唔到嘅话，就系今日我要讲噶啦。
你猜不到，今天就是我要想说的。
系啦，摩西嘅妈妈。
摩西的母亲。
叫咩名啊？约基别啊，
约
好嘢喎，
基别。
摩西嘅妈妈约基别。
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嗱，今日我用一个题目。
我今天我用这个题目。
用系信心智慧不平凡嘅母亲。
用在信心不平凡的母亲。
弟兄姊妹，当我哋睇到呢一个咁嘅故事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哋再去用呢一个咁嘅圣经嘅记载去纪念每一位嘅母亲。
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记载来纪念每一个母亲。
我哋先读呢一段嘅经文。
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系出埃及记第一章。
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嗱，虽然好长。
很长。
但系咧，我哋都将佢读晒佢。
我们把它读完。
我哋一齐嚟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好。以色列的众子，各人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那时约瑟已经在埃及了。后来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人民说：看啊，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来吧，我们要用口技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于是他们指派督工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储货城，就是北比东和兰塞。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繁殖。埃及人就害怕以色列人，于是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作苦工。埃及人使他们因作苦工而觉得命苦，他们要和泥作砖，作田间各样的工。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严严地驱使以色列人去做。埃及王吩咐两个希伯来接生父，一个名叫斯法纳，一个名叫普亚，说：你们给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要看着他们临盆，若是男孩，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但是接生父却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去做，竟让男孩活着。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为母亲多谢你。
我们为母亲感谢你。
因为主我们看见。
因为主我们看见。
我们都领受了。
我们都领受了。
母亲祝福我们的一生。
母亲祝福我们的一生。
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得以存活。
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存活。
而且因着他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
而且 跟着他们的生命，我们得到更多的祝福。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靠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求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从这一位看你不闻没人认识的母亲，
我们从这位没有人认识的母亲
看见你怎样使用她，
看见你怎样使用她，
看她怎样去祝福她自己的孩子，
看她怎样祝福她自己的儿子，
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彰显了你自己的荣耀，
主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多谢你天父，
感谢你天父，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约基别的身上看见第一样东西，
今天我们才从这个母亲的身上，我们看见一样东西。
我们在约基别的身上看到一样东
西。我们从约基别的身上看到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他有一个不平凡的勇气。
就是他有一个不平凡的勇气。
我们怎样这样说呢？
我们怎样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记载里面，创世纪最后的十几章里面，
从
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带着一家大小去到埃及定居。
从圣经最后的自己创世纪那几章里面，我们看到看到什么？
我们看见祖先雅各带着一家大小去到埃及定居。
祖先雅各带一家人到埃及那里定居。
当时的约瑟是埃及非常出色的宰相，
那时约瑟是埃及的一个出色的宰相，
甚至可以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救星来的，
可以说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救星。
神赐给约瑟智慧和能力，带领他们脱离一个大饥荒。
因为约瑟带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脱离了一个大饥荒。
约瑟一生是经历了不少的伤害和磨难的，
因为约瑟的一生是经历过不少的磨难跟艰苦的。
不过他总是向好的方面去理解这些的苦难，
但是他总是向好的方面来理解他的苦难。
在圣经里面记载，
在圣经里面记载
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了一句话，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他说从前的你们的意思是要想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来成就今天的光景。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有记载，
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十二章有记载。
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约基别生摩西的时候，
约基别生摩西的时候，
整个以色列民族正遭遇灭族的灾难。
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正在遭遇的灭族的灾难。
那时埃及新王兴起，
那时候埃及的新王兴起，
他看见以色列人人多势众，就感受到一个威胁在这里。
因为他看见以色列人多人多势众，他感受到有一种威胁。
他完全忘记约瑟伟大的贡献，
他完全忘记了约瑟伟大的贡献。
于是埃及王害怕以色列人在埃及越来越强盛，
所以埃及王他非常害怕以色列人在埃及越来越昌盛，
所以就用邪恶的计谋苦待他们。
所以他们用邪恶的计谋来苦待他们，
甚至要消灭整个以色列民族，
甚至要消灭整个以色列民族。
埃及新王使用的诡计是什么呢？是要残杀以色列妇女所生的男婴。
他们的诡计是什么样呢？就是要残杀以色列妇人他们所生的男孩子。
正话我们读的经文1:22，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1:22，
他们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他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约基别的儿子摩西就是在这么艰难的处境出生的。
约基别的儿子摩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里面出生的。
按照当时的环境来讲，
按照当时的环境来说，
只要摩西一出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要死亡了，是吗？
只要摩西一出生，就意味着他肯定要死亡。
但摩西有一位不平凡、满有勇气的母亲。
但是摩西有一位不平凡、满有勇气的母亲，
使他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所以使他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因为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被扔在河里面浸死的。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扔在河里淹死的，
可以顺利长大成人的一个男子，
可以顺利的长大成人的一个男人。
摩西是蒙福的人，
所以 摩西是蒙福的人，
是因为他母亲约基别不平凡的勇气，
是因为他母亲约基别不平凡的勇气。
那他的勇气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也看得出来的。
他的勇气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出。
第一，他以不平凡的勇气将摩西生了下来。
他以不平凡的勇气将摩西生下来了。
在约基别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在约基别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生孩子是一种奢望来的。
生孩子是一种奢望来的，
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生孩子，就是意味着就被人杀死那个很残酷的那个现实。
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生小孩意味着要被人杀死的残酷的现实，
而且自己的身体的体力也要受到很严峻的考验，
而且他自己的体力也要受到很严峻的考验。
我们读的经文在一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埃及人要他们做苦工来苦待他们。
因为出埃及记已经告诉我很清楚，因为埃及人要做苦工来苦待他们。
埃及人严厉地强迫以色列人作工，
因为埃及人要强迫以色列人来做工，
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
使他们要做苦工，让他们生活痛苦。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约基别有不平凡的勇气。
约基别有不平凡的勇气。
第二，他以一个不平凡的勇气，他将摩西匿藏起来。
他以 不平凡的勇气把摩西藏起来。
出埃及记二章第二节话，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那女人为人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约基别把摩西藏了三个月，
约基别把孩子存了三个月，
就是直接的对抗埃及王的命令。
他就是直接对抗了埃及王的命令，
跟整个埃及大国的政权来作对，
也是说他跟整个埃及帝国政权的来作对。
很明显的，
很明显
抗拒王的命令，就是迫使自己站在独裁者的对面立，
也是说他抗拒王的命令，就是迫使自己站在独裁的王的对面对立。
为王，以王为敌，生命就一定难保。
以王为敌，他的生命就很难保。
约基别这一颗这样的勇敢的心，
约基别那样勇敢的心，
他竭尽所能的保护他自己的儿子的安全，
他竭尽所能来保护自己儿子的安全。
这个是一个不平凡的勇气，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勇气。
这个是出于母亲的一种本能，
那是出于母亲的本能。
是每一个母亲母性里面所拥有的美德，
是每一个母亲母性里面拥有的美德。
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
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
当妈妈面对着无法克服的艰难的时候，
当母亲要面临着无法克服艰难的时候，
伟大的母爱就会发挥出那种勇敢和智慧。
那么伟大的母爱就会发挥出来勇敢和智慧，
他会使用他整个生命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要用自己整个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否则人类无以为继，
否则人类就无以为继，是不是呢？
就是因为这一颗勇敢的心，
就是因为 这一颗勇敢的心，
不平凡的勇气，
不平凡的勇气，
才能够使他在襁褓中的婴儿得以长大成才，造福人类的世界，
才能够使在他襁褓中的孩子来造福人类。
第二，
第二，
前面是不平凡的勇气，
前面是不平凡的勇气，
第二不平凡的智慧，
第二就是不平凡的智慧。
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不单只是摩西亲生的母亲，
他 不单是摩西亲生的母亲，
亦都是摩西的再生的母亲，
他也是摩西的再生母亲，
是他拯救了幼年的摩西逃脱死亡的命运，
因为他拯救了幼年的摩西逃脱了死亡的命运。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不是生的，
他不是就是生了他下来，
再生的母亲，
因为他是他的再生的母亲，
他拯救他，
他拯救他
脱离死亡的命运，
脱离了死亡的命运。
按照当时的处境来看，
按照当时的处境来说，
幼年的摩西是必死无疑，
幼年的摩西是肯定要死的。
但我们看见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他很有智慧的处理危机，
他很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危机，
将危机变成转机，
将危机转成了变成了转机。
摩西不但没死，
摩西不但没有死啊，
反而成为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反而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一节，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一节，或者在出埃及记二章五到六节，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智慧，
并且他救了摩西之后，
他救了摩西之后，
还让他在王宫里面长大成才，
而且在王宫里面长大成才。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在当时，
在当时，
小摩西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化危机为转机，
小摩西的命运之所以能够 化危机成为转机，
有一种戏剧性的改变，
有戏剧性的改变，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母亲是有智慧的，他一做一种计划和行动，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很有智慧的，有一套的计划和行动。
首先他做什么？
首先他做什么呢？
约基别设计了做一个蒲草箱，
约基别设计了一个蒲草箱。
出埃及记第二章三节这样讲，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
后来不能再藏了，
后来不能再藏了，
就取了一个蒲草箱，
就取了一个蒲草箱，
涂上石漆和石油，
涂上了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荻中，
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荻中。
蒲草箱涂上石漆和石油是为了防水，
因为这个箱涂上了石漆跟石油是为了防水。
又写有隔在芦荻中，就是芦苇的草丛中，
就是在芦苇的草丛中。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以免被水冲走它，
就是以免被水把它冲走。
跟着他安排谁？
跟着他安排谁呢？
摩西的姐姐，
就是摩西的姐姐
米利安。
米利安，
摩西的姐姐就暗中去观察，
摩西的姐姐就暗中去观察，
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是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洗澡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法老的女儿到那里洗澡的地方。
你留意到吗？
你留意到了吗？
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约基别智慧的设计，
这样的安排是经过了约基别智慧的设计，
因为只有埃及的当权者才能够救摩西，
因为只有埃及的当权者才可以救摩西。
他自己不能够救摩西，
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救。
他们希伯来同胞也都没可能救摩西，
希伯来人的同胞也不可以救摩西，
普通的埃及人更加也都没可能，
普通的埃及人更不可以。
正所谓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句说话，
正如中国人常常说的那种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到这种机会，
只有智慧的人才会看到这种机会。
约基别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
所以约基别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
她用她的智慧使危机化为转机，
因为她用她的智慧化危机成为转机，
甚至使人从死亡的危机转化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处境，
甚至使人从死亡的危机转化为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处境。
所以把约基别称为摩西生命中再生的母亲，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把约基别称为摩西生命中的再生母亲，一点都不为过。
第三，他有一个不平凡的信心，
就是他有一个不平凡的信心。
虽然圣经中没有任何的经文在这里提及约基别的信心，
虽然在经文中没有提及任何说约基别的信心，
也没有很明确地提到约基别因信而行出的大事，
也没有明确地提到约基别因信而行出来的大事。
大事件的结果却是直接地体现出约基别是一位有信心的妇女，
但是 这些事件的结果就是直接的体现了约基别是一位有信心的妇女。
如果她没有信心，
如果她没有信心，
约基别怎样会在死亡威胁中生出摩西呢？
那么约基别怎么会在这死亡的威胁之中生出摩西呢？
现在有很多后生夫妻都不生的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妇他们都不想生孩子。
我听到很多的，
我听到很多，
因为这个世界很危险，
他们说这个世界很危险，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是吧？但约基别在死亡的威胁中他有这个信心生出摩西，
但是约基别在这样的死亡的威胁中他有信心生出了摩西，
他怎会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底下把摩西放在芦苇里面等待人来拯救呢？
因为他在这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上把摩西放在芦苇里面让人来拯救他。
所以我们透过约基别的行动，
所以我们透过约基别的行动
教导出来的摩西和摩西的兄妹，
教导出来的摩西跟他的兄妹，
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
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
而且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妇女，
而且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妇女。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她的信心，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她的信心。
第一，她的名字。
第一就是她的名字。
圣经的人的名字是很特别的，
因为圣经里面的名字是很特别的，
因为是神的启示，
因为是神的启示。
人的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里面其实就反映了他的本质，
因为人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是反映他的本质，
反映他的生命，
反映他的生命，
反映他的性格，
反映他的性格。
约基别是什么意思？
约基别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OK， 我是希伯来文，是神是他的荣耀，或者神是尊贵的，
是神是他的荣耀，是神是他的尊贵。
他的名字的意思可以看见他的信仰的内容，
他的名字可以的意思可以看到他的信仰的内容，
他信心的对象是谁？
他信心的对象是什么？
他信心的内容是什么？
他信心的内容是什么？
他信心带出来的行动的根据是什么？
他信心带出来的行动的根据是什么？
约基别他是有信仰的人，
所以约基别他是有信仰的人，
同时是活出信仰的妇女，
同时也是活出了信仰的妇女。
呢个俾我哋做基督徒一个好大嘅反省。
所以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反省。
佢好平凡。
他很平凡。
但系佢嘅信仰系活出嚟嘅。
但是他的信仰是活出来的。
唔系两种人。
不是两种人。
唔系两面人。
不是两面人。
系一致嘅信仰。
是一致的信仰。
喺个咁困难嘅环境里边。
在那样困难的环境当中。
佢有信仰。
他有信仰。
佢活出信仰。
他活出了信仰。
第二。
第二，
我哋亦都睇见，
我们也看见，
佢生摩西由匿藏摩西三个月嘅原因嚟睇，
他生摩西又匿藏了三个月的原因来看，
希伯来书讲得非常的明确，
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
约基别生摩西，
约基别生摩西，
跟住匿藏嘅三个月，直接嘅原因系因为佢信嘅缘故。
他匿藏了三个月，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信的缘故。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嗰度讲咩啊？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再嚟读好唔好啊？
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你睇见啦？
你看见了吗？
希伯来书就解释咗佢嘅信心。
希伯来书就解释了他的信心。
约基别对神的信心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和典范。
约基别对神的信心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跟典范。他在艰苦危急中看见神特别的眷顾。
因为他在危机当中看见了神特别的眷顾。
在哪里看见呢？
在哪里看见呢？
约基别是清楚知道的。
因为相信约基别是很清楚的知道。
一章十二节你读的时候仲记唔记得啊？
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你刚才读了很清楚啦。
埃及人越压迫苦待以色列人，
埃及人越压迫以色列人，苦待以色列人。
一章十二节咁样讲，
一章十二节那样说，
只系越发苦害佢哋。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
他们就越发多起来，
越发蔓延，
越发蔓延。
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受烦了，
所以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愁烦了。
我相信约基别看见，
我相信约基别看见
上帝特别眷顾他们，
上帝特别的眷顾他们。
虽然有灭族的危机，
虽然有灭族的危险，
正在进行中
，
但我哋爱我哋以色列人越发增多。
但是以色列人越发的增多，
佢用从呢个角度，佢用咁去建立佢自己嘅信心。
从这个角度来建立他的信心。
喺信心中，
在信心，在信心中，
唔怕王嘅命令，
不怕王的命令，
照常养。
他照常母养摩西三个月，
又在信心当中，
又在信心的当中，
得蒙神特别的拯救，
得蒙神的特别拯救，
使摩西脱离死亡的灾祸，
使摩西脱离了死亡的灾难。
因此，已经身为人母的人，
所以因为身为人母的人，
应该以约基别为榜样，
应该以约基别为榜样，
把自己的信心和信仰的经历。
把自己信心和信仰的经历
传承给你的儿女，
传承给你的儿女。
第四，
第四，
不平凡的成就，
不平凡的成就。
根据圣经的记载来看，
根据圣经的记载来看，
约基别不仅是摩西的亲生母亲，
约基别不仅是摩西的亲生母亲，
又是再生母亲，
也是再生的母亲。
跟住落嚟，同时亦都系佢嘅乳养母亲。
同时也是他的乳养的母亲。
我哋通常叫嘅今日叫奶妈。
通常我们是叫奶妈。
呢个奶妈唔简单噶。
这个奶妈不简单啊。
我用乳养，我用乳养呢个字。
我用乳养这个字。
是有属灵嘅意义喺里。
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出埃及记第二章九节。
出埃及记二章九节了。
他说：“法老的女儿对他说，
他说法老的女儿对他说，
你把这个孩子抱去，
你把这个孩子抱去，
为我奶他，
为我奶他，
我必给你工价，
我必给你工价。”
妇女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妇女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这个妇人是边个嚟？
这个妇人是谁呢？
而章八节好清楚话，就系摩西嘅亲生母亲约基别。
出埃及记二章八节很清楚告诉他，他就是摩西的亲生母亲。
唔单有智慧，
不单有智慧，
有勇气，
有勇气，
有信心，
有信心。
你睇见呢个母亲，
你看见这个母亲，
圣经冇讲太多。
圣经没有告诉太多，
是一个极聪明的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
这个奶妈，
这个奶妈
是母亲，是摩西人生中第一个属灵生命的导师。
所以她母亲是她人生第一个属灵 的导师。
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在摩西的一生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种，第一个，
第一。
约基别使摩西从细就建立了信仰的根基，认识了耶和华神，成为他一生的信仰、信心倚靠的中心。
约基别使摩西从小就建立了信仰的根基，认识了耶和华，成为他一生的信仰、信心依靠的中心。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咁讲。
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
教养孩童。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第二，
第二，
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
约基别培养摩西做领袖的特质，
就是约基别培养摩西能够做领袖的特质。
你怎知道你的仔女是一个领袖的特质啊？
你怎样知道你的儿子 是有领袖的特质呢？
就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如果看到有人有需要，
你要是看到别人有需要，
他看到他的需要，他自己有责任的。
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自己有责任。
他会帮那个人，
他要去帮那个人。
他会解决那件事，
去解决这个事。
他会站出来，
他会站出来。
他愿意负起责任，
他愿意负起责任。
他愿意承担责任，
他要承担责任。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你的仔女有领袖的特质。
那么你的儿女就有领袖的特质。
在摩西身上有没有看见啊？
在摩西的身上你看见了吗？
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再读嘛。
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长大了，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同胞，他看见他们被逼苦役。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摩西左右看看，以为没有人注意，就下手杀了那埃及人，把尸首埋在沙里。当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苦待、虐待、欺负，甚至杀害的时候，
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希伯来同胞被埃及人苦待、虐待、欺负，甚至杀害的时候，
他不顾一切去制止、去帮助、去拯救，
他就不顾一切去制止、去帮助、去拯救。
你可以说他的方法不对，
你可以说他的方法不对。
我这样说不是说他可以去杀人。
我这样说不是说他可以这样去杀人。
再讲清楚，在摩西的这个阶段的里面。
再说在摩西这个阶段里面。
在他整个人生这个阶段。
他整个人生这个阶段。
还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阶段。
那还是不怎么样成熟的阶段。
但是你可以看见。
但是你可以看见，
他已经有一种领袖的特质。
他已经有一种领袖的特质。
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自己有责任，
他自己有责任，
他要站出来，
他要站出来，
他愿意承担责任，
他愿意承担责任。
但他有一个动机是对的，
他的动机是对的，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
因此他愿意放弃继承法老王作王的机会。
所以他放弃了，在
继承法老王，
继承法老王的机会，
为了要解救自己的同胞，
就是为了解救他的同胞。
边度讲啊？
在哪里说呢？
希伯来书，
就在希伯来书。
我哋睇睇好唔好啊？我哋读一读好嘛？
我们一起来读。
他咩啊？他宁愿选择同神嘅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最终俗世的快乐。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 希伯来书就解释咗摩西嘅点解佢要咁做。
希伯来书就解释了摩西是为什么这样做。
佢有一个特质，
他有这个特质。
你睇出埃及记，
你看出埃及记
喺摩西嘅每一个人生阶段里边，
在摩西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
喺佢做埃及嘅王子嘅时候，
在他做埃及的王子的时候，
逃离埃及嘅时候到旷野。
他逃离埃及到旷野的时候，
每一次看到人被欺负，
他每一次看到人被欺负，
你看到人有需要，
他看到人有需要，
他就站出来，
他就站出来，
记不记得？
记得吗？
米甸人，
米甸人，
那几个女，
那几个女儿，
被人欺负，
被别人欺负，
边个帮佢哋啊？
谁帮他们呢？
就一个逃离到米甸嘅摩西，
就是那个逃离到米甸的摩西。
这个就是他的特质，
那就是他的特质。
你看见你的同胞灵魂生命被罪恶捆绑，被魔鬼蒙骗欺骗恐吓欺压，正走上灭亡的时候，
你
在别人的需要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
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同胞的生灵生命被罪恶捆绑，被魔鬼蒙蔽欺骗恐吓欺压，正走上灭亡的方向的时候，你在别人的需要上面，你看到自己的责任吗？
约基别是一个不平凡的母亲，
所以约基别是一个不平凡的母亲。
摩西小的时候，
摩西小的时候，
他就培养他有这个领袖的特质，
就培养了他有这个领袖的特质。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特质，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下一代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的特质，
一种领袖的特质，
有一种领袖的特质，
一种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看到自己有责任的一个孩子，
看到别人有需要，自己孩子有这个责任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就有希望了，
就有希望，
是不是？
是不是呢？对不对？
如果我们后生一代的，
要是我们年轻的一代，
头先嗰啲受浸嘅，
刚才受洗的，
佢睇到教会有需要，佢愿意站出嚟。
他看见教会有需要，他愿意站出来。
佢睇到佢朋友仔有困难，佢站出嚟。
他看见他的朋友有困难，他站出来。
为佢祈祷，
为他祈祷，
关心佢，
关心他，
帮助佢，
帮助他，
系咪有希望？
是不是有希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你要训练你的子女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训练你的儿女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约基别这个奶妈的影响力，
约基别这个奶妈的影响力
比起他生摩西和救摩西，救摩西更令人佩服，
比起他生摩西和救摩西更加令人佩服。
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
感谢神，这是很奇妙的作为。
奶妈的角色同样也都给了摩西第三次的生命。
奶妈的角色同样给了摩西第三次生命。
第一次，
第一次
生他，
生他
肉体的生命，
肉体的生命。
第二次使他成为人，
第二次让他成为人。
第二次救他，
第二次是救他，
给摩西继续在人世间生存的机会，
就是让摩西继续在人世间生存的机会。
再生的母亲，
再生的母亲，
第三次，
第三次
做他的奶妈，
做他的奶妈，
他就给他内在的信仰生命，
就是给他内在的信仰的生命，
或者说精神生命，
也就是说，也可以说精神的生命，
使他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让他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神合用的人，
神合用的人，
使别人得福气、得恩典的人，
使别人得福气和恩典的人。
所以作为父母的应当知道，
所以作为父母的应当知道，
你比儿女内在的信仰财富，永远比你外在的财产更有永恒的价值。
也就是说，你给你儿女内在的信仰财富，永远比你外在的财产更有永恒的价值。
孟子曾经讲过这句说话，
孟子曾经说过，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来读。十代以上，耕读全家，次之；诗书全家，又次之；富贵全家，不过三代。在我人生的经验里面，
在我人生的经验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家族的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家族里面，
我坦白跟你说，
我坦白跟你说，
最后那句话，
最后那句话，
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
我亲身看见，亲身经历，
我亲身经历看见，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的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我哋好中意吓，我哋好中意，我哋好看重咩啊？我哋嘅仔女读书啊吓！
我们很看重自己的儿女读书。
孟子讲咩？
孟子怎样说呢？
道德全家十代以上。
道德全家十代以上。
但我哋中国人有冇血看重自己仔女嘅道德啊？
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看重自己儿女的道德呢？
尊师重道啊！
尊师重道。
跟住呢？
跟着呢？
耕读全家，次之。
耕读全家，次之。
我们中国人很看重仔女 的学业的。
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儿女的学业。
但是最后要小心。
最后要小心。
富贵全家。
就是富贵全家。
不过三代。
不过三代。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对孟子的教导有更高更超越的价值观，
我们对孟子的更有更高的超越的道德观。
不是道德，
不是道德，
是什么？
是什么呢？
神生命的道，
就是神生命道，
让你的子女一生敬畏耶和华，
就是让你的 儿女一生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平凡的约基别，
平凡的约基别，
实在是一位不平凡的妇女，
实际真的是一个不平凡的妇女，
看似平凡，
看似平凡，
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我如果不是预备讲道，
要是我不预备这个讲道，
我真的忘记了摩西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真的是忘记了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所以你忘记我都不怪你。
所以你忘记也不怪你。
因为我怪你就怪我自己先。
因为怪你们就怪我自己先。
因为他真的很平凡。
因为他实在很平凡。
但要看圣经。
但是越看圣经，
你觉得他不平凡，
你越觉得他不平凡，
心里面产生无比的敬佩，
心里产生了无比的敬佩。
上帝在一个平凡的 女子的身上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
所以上帝在这个这样不平凡、这样平凡的女人身里做了一个不平凡 的事情，
在他生命的里面，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是拥有不平凡的勇气。
他拥有了不平凡的勇气，
不平凡的智慧，
不平凡的智慧，
不平凡的信心，
不平凡的信心，
不平凡的成就，
不平凡的成就。
他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摩西可以称为是以色列人的国父，
摩西可以称为以色列人的国父。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第一任的祭司是谁？
第一任的祭司是谁呢？
第一位的女先知是谁？
第一位的女先知是谁呢？
第一位 的祭司可以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就是亚伦。
第一位的祭司就是亚伦。
第一位的女先知，
第一位的女先知
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亚，
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你说约基别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
那么你说她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儿呢？三个孩子。
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亲爱的母亲们，
亲爱的母亲们，
愿慈爱的天父报答你们，
让慈爱的天父报答你们，
你们一生用爱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女的牺牲摆上，
因为你们一生都为了儿女，为了家庭，为了丈夫，把自己都摆上去。
在我所见到的这么多的人的里面，
在我看见这么多的人里面，
母亲，每一位的母亲的确是为家庭牺牲不少，
因为每一个母亲在为家庭牺牲了不少。
流出不少的眼泪，
流出了不少的眼泪，
在我侍奉的里面，
在我侍奉的里面，
每一次来找牧师聊天的姊妹，
每一次来找牧师
谈话的
都是姐妹，这些姐妹
不少都是为家庭为丈夫流眼泪的妈妈，
都是这些为了家庭为了丈夫流眼泪的母亲。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再一次献上感谢，
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为我们的母亲献上感谢，
为我们的母亲献上感谢。
可能有些人母亲已经不在世上，
可能有些母亲已经不在世上，
我们都 为此而感谢，
而且我们也 为此而感谢，
因为我们实在在母亲身上领受了不少的爱护，
因为我们实在在母亲的身上领受了不多不很多的爱护，
很多的照顾，
很多的照顾，
很多的忍耐，
很多忍耐。
主啊，母亲还在世上的，
主啊，母亲还在世上的，
求你给做儿女的，
求你给做儿女的
肯为母亲摆上自己的爱，
肯为母亲摆上自己的爱，
好好的爱自己的母亲，
好好的爱自己的母亲，
赐福给每一位母亲，
赐福给每一位母亲，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心灵里面有平安喜乐，
心灵里面有平安喜乐，
愿上帝与每一位母亲同在，
让上帝与每一位母亲同在，
无论他们经历到什么事情，
无论他们经历什么事情，
求上帝亲自安慰，
求上帝亲自安慰，
在他们在生之年，
在他们在生之年，
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女，
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女
孝顺，
孝顺，
体贴，
体贴，
愿意去亲近他们，
愿意去亲近他们，
使母亲得到安慰，
使母亲得到安慰，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名，阿们。现在是报告的时候，现在是报告的事项。首先我们真的很感谢今天母亲节，好感谢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也都有很多在座的母亲。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就背诵经文，就是在这里上面我们一起来背诵，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我们一起来背诵经文，一起来，一起来。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跟住是报告的事项，报告事项呢就是祝在座的母亲都有个快乐的母亲节，同埋母亲节蒙恩。咁亦都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有哪个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你要是有的话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你讲国语就讲东讲国语，国语对不对？啊，可以介绍你自己吗？让我们认识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次你的名字。沈红，红卫的红，嗯哼，在中国来，谢谢你，请你坐，我们欢迎你们，请你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认识我们的上帝，成为他的儿女，那你就有福气了。仲有冇？仲有冇？有冇其他 ？OK， 哎，系，你系住喺边度啊？我住在阿拉米达，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哦，跟你朋友来，哦，出门，哎，出门的朋友，哦，好欢迎你，欢迎你，嗯，请坐，请坐，请坐，嗯，仲有冇？仲有冇？有冇啊？冇啦嘛 ，OK， 好，嗯哼，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我哋停间留步吓，留步，我哋有午餐嗬，今日系母亲节。 而家咧就请母亲起立。母亲，你是做母亲的，起立。我们有鲜花，有花朵献给你们。母亲节，我哋有鲜花送俾你哋。我哋嗰度有啲细路仔啊，你睇啦，行入嚟啦，佢哋揸住鲜花，揸住鲜花行入嚟。企住嘅我哋，细诶嚟嚟嚟，向前嚟，向前嚟，行嚟前边，送俾我哋嘅母亲鲜花。前面，前面。好靓嘅鲜花，系康乃馨啊！康乃馨，唉，好靓。冇漏咗啊！冇漏咗啊！有多嘅，有多，有多。OK。好，凡母親有啦嚇，揸住咗啦，係嘛？每人有朵花啦 ，OK， 係啦嘛，揸住咗。啊，請牧師出嚟為母親祝福。母親起啦，牧師祝福，為母親。Amen。 好，请坐，请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嗱，英文部啦，英文部嘅喺六月二号仲有一次受浸啊，亦都系三位新嘅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佢个人嘅救主，三位弟兄姊妹，咁亦都希望嗰日咧。亦都弟兄姊妹嚟到參加呢個受浸，睇佢哋嘅浸禮。咁咧，今朝下午兩點半鐘，我哋執委會有一個執委會會議嚇。聰文，唔該，打落下一個。OK， 祈禱，祈禱事項啦，祈禱事項。首先，我哋第一就係母親節啦，感謝神。就是俾母親愛兒女心係從不間斷，無時無刻嘅關心、安慰、鼓勵、提醒。盼望我哋一生都蒙福，好像主耶穌一樣俾我哋蒙福。二咧就係英文部就啱先講嘅浸禮啦，咁亦都求天父主耶穌嘅真理、聖靈嘅賜福，受浸呢啲人一信一生都能夠信靠耶穌，信靠佢一直走到底。咁 这个是求主怎样引领他，也都是希望在伊文传道在他们的圣灵里面不断地喂养他们。为执委会祷告，求主赐下合一的心来到共商圣工。跟着下面再下一个草文。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起立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诵读主祷文，一起来诵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道颂现，天上万君一赞殊名，赞美福之圣灵啊。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由牧师来到带领的祝福，然后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为谢饭祷告。
愿天父永恒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永远救赎的恩惠，真理圣灵的引导管理，使你们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天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我们仍然站立为这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李牧师带出一个这么好的讯息，我们藉着今天的母亲节，我们知道真母亲的伟大，从摩西他妈咪的言语行为里面，我们看到了真母亲怎样培养了他三个儿女，无论亚伦、摩西和米利暗，真的成为了这个人类的领袖。天父，我们多谢你，亦都愿天下所有母亲今日都有个快乐的母亲节，亦都真系神啊！你喺灵命上边，你供应得俾我哋充充足足，但系喺肉体上边，你亦都知道我哋嘅所需所求。天父啊，我哋感谢你，希望我哋在座嘅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继续喺你嘅灵命上边得到造就，继续喺你嘅神嘅话语里边得到滋润。天父，我多谢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福气，有永生的喜乐。天父，我多谢你，求主你亲自的洁净，听见我们将要吃的食物，每一样都洁净，使我们每一个吃了都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性、健康的灵命，更好的行在神你的真道上面。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